这是我们一同来读几节的圣经，我们一同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节，我们一同来念好吗？来，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第八节，爱是永不止息。我们就读到这里。最近有机会跟一些青少年的家长谈到青少年的一些教养的问题，我就想起很早以前在电视上一个美国的电视剧集叫做 Growing Pain， 成长的苦痛，特别讲到一个家庭在处理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所发生的种种故事，在荧幕上看这些事情的发生觉得很幽默很好笑，但实际上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家庭当中那就不那么好笑了。难怪这个剧集的名字就叫 Growing Pain。 很多的父母在面对成长中的青少年的时候都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当初刚生下来像个天使的婴孩今天却变成如此一个怪物呢？答案很简单，那就是他们在成长，而成长真的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在改变，你也在改变，这个世界更是快速在改变，而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一定包括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意愿在其中。所以有人说孩子最可爱的时候就从零到两岁嘛，为什么一到两岁就会说 no、right? 而当他们说 no 的时候，其实他们在表达一个最基本的意愿，那就是他们要独立自主，无论他们的想法跟做法是多么不成熟跟危险，但在他们里面那样个想要独立自主的意愿却是我们需要明白而且需要尊重的。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也是走过同样的道路吗？想想看以前你年轻的时候做过多少荒唐的事，不是吗？所以有人称这个时期叫做青少年的叛逆期，但我不喜欢这个名词，因为这个名词常常好像把父母青少年之间带来一个更大的对立跟冲突当中，反而我喜欢把它叫做青少年的成长期。我觉得我们应当用一个平常心来看待青少年成长的过程，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明白孩子们想要独立自主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成长过程，问题不是他们想要独立自主，问题是我们要怎么去处理他们的独立自主，而不同的处理方式会带来天壤之别的结果。今天我看见很多中国的家长对孩子要独立自主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心理准备，以至于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们孩子的成长过程。其实基本上我相信每一个父母都是非常爱我们的孩子的， Amen? 所以中国话说嘛，天下无不是的什么父母，因为无论如何都是出于爱嘛，不是吗？但问题就在这里，人的爱真的是很有限的，你知道吗？当人爱到深处就问题重重啊。什么问题呢？就是想要 control， 要控制，一定要按照我的期望去做，我的方法去做。所以不爱还好，一爱下去就叫人窒息啊。不爱还好，一爱下去叫人活不下去。所以你知道为什么青少年的父母会变得越来越唠叨吗？因为你发现你管不住了嘛， 以前一个眼神就搞定。在我们家以前数三，不到三一切都摆平了，现在不行了，怎么挤眼神都没用，怎么数都没用，所以我们变得越来越唠叨嘛。我们以为多说几遍也许他们会听得进去，事实上完全没有用，你越唠叨你让他的心越远离你。怎么办？因为妈妈就问我这个问题，牧师怎么办？容许我就用我自己过去的经验跟大家来分享四件事情吧。第一个，要学习接纳他们，跟你们说要学习接纳他们。首先你要先来接纳他们在文化上的差异了。今天无论你的孩子在美国生的或者在海外生的，就算不在美国生的，两三年下来他的文化也被改变了。我们看见这两代之间的差异文化还是蛮遥远的。我还记得以前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老师们妈妈们都是教导我们要端端正正坐好在那里，要专心，一心只能一用。现在的小孩呢，坐没坐像站没这样，买个桌子都没用的，我告诉你。我们常常大不以为然，但是你没看见现在 Google 上班的人就是这样吗？不是吗？以前曾读过一本书的书名叫 The Way They Learned， 他们学习的方式，里面讲到我们的下一代是一个一心多用的世代啊，连电影的手法也是要多重影像同时出现。你别看这些孩子啊，一边做功课一边听音乐还跟同学聊天呢，你看他搞东搞西啊，哎，都听进去了，都读进去了，反而你叫他给我立正站好，马上魂游外向，什么都听不进去。我们两代之间的文化是很大的差异啊。第二，你要接纳他们的个性跟兴趣。你知道我们做父母的常常对我们的儿女有太多不切实际的期望，事实上我们永远期望过多了。孩子们太安静我们怕将来吃亏啊，孩子太好动我们怕将来书读不好。但事实上中国话说得好了，儿孙自由儿孙福，一点都不错，我告诉你。我就想到我家老大，本来在 UC Irvine 读大学蛮好的嘛，读了两年就不要读了，他转去读服装设计，那真是给我这个传统的中国老爹带来极大的考验。我心想好歹念完大学再转吧，但他已经无心读下去。结果现在呢，他拥有一个非常成功的高档婚礼设计公司，他设计的婚礼常常被刊登在杂志上，甚至现在有人找他来设计婚礼就是希望自己的婚礼也能刊登在杂志上，你知道吗？我家的老二更是离谱，大学都不肯读。你实际在中国家庭大学都不肯读啊，搞得我那个时候不知道如何是好，只好把他送到纽约，从 Community College 读起，再转到艺术学院。结果呢，他现在年纪轻轻，已经是纽约一家非常出名的设计公司的创新流程的高级主管。这些事以前我都不好跟你们分享，恐怕你们会想说牧师的家庭到底怎么回事情，真的不敢讲。现在回想起来，我很感谢神，我在那时候没有坚持我自己的传统跟想法。如果那个时候是为了自己而坚持，恐怕我就会失去了我跟两个女儿的关系。第三，我们要接纳他们的想法，要接纳他们的想法。你知道很多的父母常对我说，牧师啊，不是我不想跟他们建立关系啊， 是他们不想跟我建立关系，不是我不想跟他们谈，是他们不想跟我谈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基本上你认为他们是错的嘛，你跟他谈的目的就是想纠正他们，不是吗？你没有真的想要真的去明白去接纳他们的想法吗？我还记得我曾经跟我的女儿有一个最经典的对话。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为了一件事情跟她吵架，你很难想象牧师会跟女儿吵架吧？我就问她说，哎，为什么我不能够好好跟你讲句话？为什么每次一讲话就要吵架？你知道他怎么对我说吗？他说，因为你只想证明我是错的。我当场哑口无言，因为我真的就想证明他是错的。他是对的，他真的是对，我就想证明他是错的。所以他不要跟我谈的，他不要跟我谈的。从那一天开始，我有个很大的转变，我开始学习去关心他所关心的，不只是我所关心的。我关心什么？我关心读好书，做乖小孩，光宗耀祖。我们就是关心这事。我开始关心他所关心的，去接纳他的想法，甚至去接纳他的朋友。你知道，对孩子们来讲，朋友是很重要的。你接纳他的朋友，他就觉得你接纳了他；你不接纳他的朋友，他就觉得你不接纳他。你说我是他的父母，怎么会不接纳他呢？但接纳完全是一种感觉的问题。你知道，我家老二，你们比较不大熟悉他了，因为他在纽约。我家老二是个很有艺术气质的，你可以想象他的朋友也都是怪怪的，你知道吗？我还记得，当我开始真的认真花时间想要去认识他的朋友，真的要花时间跟他们交谈聊天。后来甚至，你知道我们在教会，你知道我们教会啊，屋顶上有一排字 "River Light Christian Church"， 红字很大的在屋顶上，你坐飞机飞过会看到的。有些人还不知道，我们屋顶上 "River of Light Christian Church" 很大的。哎，你知道，这就是我请他一个朋友，是一个专门涂鸦 graffiti 的朋友。这个孩子在高中的时候就这样，高中半夜出去了，到处喷啊！我说就是你啊，喷乱七八，就是你，到处乱喷的。我说这样吧，你要不到我们教会屋顶喷一下？涂一下嘛 ，River 来涂一下，他就来了。我给他工本费，他就啦啦用很大的资源。哈利路亚！我发现，当我开始学习接纳他的朋友的时候，我跟我女儿的关系就越来越紧密。你们，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当你的儿女到青少年的时候，是跟他们在孩子的时候是不大一样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你知道吗？不见他们的想法是很成熟，他们不见他们想法跟你一样。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打电话给女儿，外面很吵，我说你在干什么？她说 Daddy 我很忙，我待会打给你，我现在正在参加反战示威游行啊。哇，我天哪，这我的女儿吗？这反战示威？但无论如何，在这个时刻最重要的是要学习听他们的心声，学习去接纳他们。你们，就第一个很重要，非常重要，最重要的接纳，不管怎么样。第二，要给他们成长的空间，跟他要给他们成长的空间，跟他说。太多时候，当我们面对儿女成长的时候，我们所强调的多半都是行为规范嘛，对不对？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我们常常只看重对与错，但却忽略了一个成长的过程。你知道，做父母的，我们必须不断的在面对一个挑战，那个挑战就是自由与规范的一个平衡。 管教跟鼓励的平衡。我们永远要面对这个挑战，什么时候你应该给更多的自由，什么时候你应当有一些管教，什么时候需要更多的鼓励。虽然很不容易，但我还是得说一句话，爱是要给他们成长的空间的。你们什么叫成长的空间呢？就是要容许他们自己去做决定，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陪伴他们走完这条路。我在说什么叫成长的空间呢？成长的空间就在过程当中容许他们做自己的决定，然后在过程当中陪伴他们一同走完这条道路。哇，听到这里你可能很紧张啊，特别是中国父母、right? 牧师啊，你难道不是很危险的吗？当然我知道每一件事情都有危险的成分在其中，但首先让我们的脑袋不要一天到晚只往坏处想， OK？ 事实上很多的事情并不是像我们想象这么糟糕的。其次，我们的孩子其实也不见得不懂得分辨好歹嘛。他们从小在教会长大，听得够多了，看得也够多了，他们还是有分辨的能力的。很多时候我们怕孩子会犯错，但我请问你，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不是曾经犯很多的错误，甚至更大的错误吗？可是神难道不是一次一次挽回我们？想想看，神曾经给我们多少成长的空间呢？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给我们儿女一点点成长的空间呢？其实我告诉你，每个时代的孩子心灵所寻求的事情都是一样的。你千万不要被现在外面的世界的环境这么快速改变被蒙蔽了，你以为现今孩子的需要跟当年的心情是不一样？ No， 完全每一个时代孩子们所寻求的事情都是一样的，他们要寻找 the real thing，他们要寻找一个心灵中的真实，他们不在乎外面那种虚假的形式，他们不在乎那种道貌岸然的东西，甚至不在乎你我那么在乎的一些富裕的生活。想想看，你年轻的时候不就是如此吗？ You don't care 这些事情， You want the real thing， 你在寻找一个心灵的真实。虽然我们的父母告诉我们有一个幸福方程式，你还记得吗？哦，我们的父母告诉我们五子登科的期望嘛，来到美国有房子，要有这个车子、帽子、妻子、孩子都要有了，五子登科。在那个时候，我们虽然不以为然，但是还是照着父母的期望去做了。现在，当我们变成父母了，我们发现我们好像跟我们上一代父母一模一样，我们也在告诉我们的小孩说，嘿，有一个幸福方程式， OK， 你也期待你的儿女按照你的幸福方程式来选择。只不过唯一不同的是，我们的下一代比我们更有勇气说 No， 他们要走一条他们自己要走的路，他们要寻找他们心灵中的真实。我还记得我的家老二高中毕业，他就决定一个人到纽约去闯天下。他决定一个人去，而且不准我告诉任何人，也不准任何人来帮助他。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我，中国老爹还是个牧师，我心里有多大的挣扎吗？到底要不要他去啊？你可以想象我心中多少忧虑跟恐惧吗？可最后我还是决定 let her go。 我就告诉他，妹妹，我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但我要告诉你，这条路 是我们会陪伴你走到底。因为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决定，事实上这是我们全家的决定，我们要支持你。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全家一起飞到纽约，其实我在纽约好多朋友，分堂好几个，随便打个电话都搞定，一切搞定。但我答应了他，不告诉任何人，不找任何人帮忙。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全家在一个陌生的环境，纽约，在那里帮他找 apartment。这才有以前我讲那个故事，在纽约街上到处找 Starbucks， 上网干嘛，找个人打个电话帮忙不就得了。但是因为我 keep 我的 promise， 我们全家在那帮他摸索找 apartment， 申请一个 community college， 最后转到艺术学院，中间往返纽约无数次。回想起来危险吗？想想他曾经住过的地方，我真的蛮危险的。担心吗？我每次想到他每天坐地铁，是蛮担心的。但值得吗？绝对值得。你知道现在每一次当我跟我老二想起这些往事，我们都有一个会心的微笑。 That was an amazing journey，那是个难以忘怀奇妙的旅程。 Amen。 我就发现在我们人生过程当中，其实每一个人都经过挫折的，不是吗？我为什么告诉你这么多今天我的事情？因为让你知道我跟你一样了，我的家庭没有比你的家庭更好带领，你的儿女说不定比我儿女更乖。很多时候我以为只有我， No， 不是只有你啊，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遇到不同的挫折，都一样。有一次我在台湾看了一则新闻，讲那个高中女生自杀，为什么？因为她功课不好，考试也不及格，最后厌世跳楼自杀。我看了很难过，其实功课不好也不是只有她一个人，不是吗？我从小功课也不好，你知道，考大学也没考上。我二姐夫在我们中间，他那特别帮我补习，补完了还是没考上。当我得知我落榜的消息，回到家里，感谢主，我的母亲没有大大责骂我一顿。你知道，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还从来没有问过他说，你听见我落榜你的感受？我现在真的很想问这个问题，你听到我落榜你在想些什么？感谢主，不但他没有大大责备我一顿，反而他很关心我的感受啊。他生怕别人问起我会觉得我觉得很丢脸，或者没面子，他还特别那几天带我出去玩好几天，叫人不要见到我，你知道？哇，我就看见人生虽然充满挫折，但如果在这挫折的过程中有人陪伴一下，有人鼓励一下，那么回头一看，事情就永远没有想象那么糟糕，不是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学习给我们的儿女一些成长的空间吧，陪伴他们走过人生各样的关口啊！有一天当你回头看的时候，这一切都是值得的。Amen。 第三，要活出你的信仰来，跟你朋友活出你的信仰。你知道我们做父母的常常期待我们的儿女一定要有某种的行为规范吗？就是父母就是这样要求嘛，要爱主要爱人嘛，所以我们到教会第一件事情要去看看儿童主日学如何，对不对？要看青少年节目好不好，因为我们很关心。感谢神，神给我们教会很好的同工跟节目带领我们的孩子，但今天我们也不能够期待教会来承担一切你儿女属灵教导的责任嘛。 今天如果你期待你的儿女要爱主又爱人啊，首先第一个，做父母的你要先来爱神。跟你妈说，你要先来爱神，跟他说。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希望你的儿女爱神，那么你自己最好先来爱神。如果你不希望你的儿女只是做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那你自己在生活当中最好先做一个每天的基督徒嘛。如果你希望你的小孩能够生命被神的火点燃，那你的生命最好先被主所点燃。阿们。因为我告诉你，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特别今天时代的孩子眼睛更加雪亮啊。有一次有位父亲啊，带着他的儿子到教会参加主日崇拜，他的用意就是到教会的孩子不会学坏嘛。结果没想到散会之后，他儿子就问他说，哎，爸爸，为什么今天那个人在台上一直讲到你啊？本来他是希望孩子到教会学好、right? 没想到他的孩子一针点破，让他看见其实真的要改变是这个老爹自己啊。信仰的传承永远从自己开始，从我们自己开始，你先来爱神吧。第二，做父母的要彼此相爱了。跟你们说，做父母要彼此相爱，跟他说。曾经有人说，你所能带给你儿女最好的礼物，就是一个充满爱跟温暖的家庭。啊，我非常阿们。你知道我们的家庭生活对我们儿女是很重要的，多少儿女的创伤都是因为父母之间的创伤而来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先彼此相爱，然后我们才能为我们的儿女预备一个充满安全感的环境，让他们在爱中能够成长。所以在我们中间的夫妻，让我在这里劝勉你们，为主的缘故，就算不为主的缘故，为你儿女的缘故，不要再吵架了。无论是热战、冷战、长期抗战，让我们谦卑下来吧，放下我们自我，重新学习彼此的接纳，同心来建造神所给我们的家庭。 Amen。 最后第四，一定要学习放手交托给神。跟你朋友要学习放手交托给神，跟他说。有时候当你面对青少年成长的过程，说老实话，你真的是爱莫能助。 Nothing you can do, absolutely nothing。 你所能做最好的事情，就是把它放手交托给神。要注意，我没有只说放手 ，OK？ 不管他了，算了，自生自灭吧。No， 我是说放手，交托给神。英文表达的更好，你要 let go， 也要 let God， 放手让神来工作。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祷告可能是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其实你错了。祷告其实是最好的办法，因为人的话语跟能力都是有限的，只有神的灵能够在人心中来运行，带来美好的结果。 Amen。 特别是在你的家里面，当你跟你的孩子好像不能够再对话了，当你的孩子远离你了，甚至一讲话就要吵架的时候，请你记得 Don't get mad， 不要生气。 Don't be sad， 不要悲哀。 But pray， 但要祷告。 Amen。 我再说一遍， Don't get mad， 不要生气。 Don't be sad， 不要悲哀。 But pray，要祷告，真的要祷告。 Amen。 这些年当我在教会里面带领教会，我看见这么多年轻人，说真的，一代又一代 看见多少年轻人从小长大在我们中间。我真的要说，交托给神永远比在我们手中更好的。 Amen。 我还记得我们家老大去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兴高采烈的把他送到 Irvine 的 campus， 把他送进宿舍，要走说拜拜的时候，我的老大就递给师母一封信，然后对师母说，啊，回家再看，现在不要打开。哎，我们也乖乖的，就路上都没打开，回到家才打开那封信。一打开上面写的，爸爸妈妈，谢谢你们过去的照顾跟带领，但从今天开始我要走我自己的道路了。我相信我会有一天会重新在神面前也许找到信心，但不是现在。哇，可以想象一个牧师读到这里，告诉那天我跟师母抱头痛哭。从此之后5年他没有踏过教会一步，我们也无可奈何。在5年当中，我也从来没有勉强他要 do anything， 也没勉强他走进教会，我只有为他祷告。当然师母的祷告更加迫切。感谢神，神的手真的会工作。弟兄姐妹，5年之后有一天，忽然间他在工作上遇到极大的挫折，无路可走，他的心开始回转了。后来就回到教会，不但回到教会，而且还成为教会的同工，现在教会上班。我还记得他第一天开始上班的时候，很多人都跌破眼镜，真的是他吗？哈利路亚，祷告真的有果效。 Amen。后来师母把这5年来为他的祷告编辑成一本书，书名是《如何为儿女属灵品格祷告》。这本书现在是天恩出版社最畅销的书之一，我们的书房也有卖， by the way。 其中的序言就是我女儿所写的，她自己见证神怎么样借着母亲的祷告带领她回转到神的面前。哈利路亚，你们。弟兄姐，不管你怎么看青少年的成长，你一定需要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无论如何，这个青少年的成长期在他一生的年岁当中只是占了很短的一个岁月。无论你觉得在这个时候你觉得好像 forever，但事实上这段时期在人生的岁月当中只是很短的一个时期而已。因为年轻的时候觉得做得很酷的事情，长大了还去做就不那么酷了嘛， right？ 根据 Jim Dobson 一个非常出名的基督教心理学家，他曾经做一个统计，他说无论一个青少年有多么的叛逆，85%的青少年长大之后会回转到他父母亲的价值理念当中的。哇，这个资料应当带给你极大的安慰。 Amen。 所以今天无论你跟你孩子的关系是如何，最重要的持续为他祷告，保持你与他的关系，并且给他成长的空间，神的手就能够来运行，至终使父母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母。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为着你所给我们的家庭我们献上感谢。虽然很多时候在这个家庭当中种种的事情好像在磨练我们的生命，但至终你的心意是好的，让我们在这过程当中经历你更多的恩典。在这里祝福每一个家庭，祝福我们的每一个孩子，特别在现在在面对青少年成长的家庭，我求你格外的赐下恩典跟怜悯，让他满有你的爱 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爱，能够带领这些孩子至终走进你的心意当中。我们谢谢你，再次知道你的恩典永远是够用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们在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圣餐是教会的圣礼，如果你还没受过洗，我们盼望你暂时的观礼；如果你是受过洗，我们欢迎我们一同领受主的身体、主的宝血。你可以在你椅子右边找到圣餐，或者在你前面椅子椅背的口袋里面找到圣餐，请你现在把它拿出来，再预备一下。这是 disposable 的圣餐杯，两层，第一层是塑胶膜打开里面是饼，第二层是锡纸的打开里面是杯。所以你旁边有些老人家，请你特别帮助他一下，因为有时候比较难打开。让我们预备一下，让我们等候，待会儿我们会一同领受。当主耶稣被卖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每逢吃了就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再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血所立的新约，每逢喝了就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好吧，在这我们就花点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若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任何不讨神喜悦、亏欠神、亏欠人的地方，让我们来到神面，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罪。圣经说神是信实是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我们现在花一点时间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求圣灵光照，求主宝血来洁净。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我们求你的灵来带领我们，主就在这个时刻，主啊，我恳求的灵主来主光照我们，哦，来光照我们，主眼睛亲自来带领，主啊，真是求你医治，主圣灵欢迎在我们主眼亲自来工作，主我们赞美你，哦，耶稣我们赞美你，恳求你的灵来，哦，西达拉巴卡达西达拉卡沙拉卡沙拉，哦，耶稣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我们一同来领受。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当我们还在罪恶过犯当中，是你先来爱了我们，你在十字架上亲自担当我们一切的忧患，背负我们一切的痛苦，你将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主你自己的身上。主，我们再次来到里面献上我们的感谢。今天当我们再一次借着圣餐与你连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宣告在基督里面我们要成为新造的人，一切的旧事已过，一切旧的锁链要被断开，旧事的残累要被断开，那旧有的关系要被恢复。愿的圣灵再次更新我们，在基督里面一切要成为新的。主啊，在基督里面我们要领受那得胜的恩膏，新鲜的恩膏，能够在你的荣耀的同在当中，我们经历你得胜的恩典。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求你祝福每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生活每一个层面，我们都能够经历到主你自己的丰盛，经历到你的预备，经历你的供应。愿你的喜乐平安大大浇灌在我们中间。谢谢我主，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第二年，我们继续我们右手特别为上个月代祷卡四项来代祷。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我们现场，我们感谢与赞美，谢谢主，你不但坐在宝座上，而且你垂听儿女在你前每一个祷告，为了上个月成就事情献上感谢，为了公民入籍通过献上感谢，找到新的工作献上感谢，买到屋子献上感谢，中风得以医治献上感谢。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也为了在我们中间身体上软弱有病痛的弟兄姐妹，我们交在你手中，为了在我们中间有坐骨神经疼痛、带状疱疹、淋巴癌的、红斑性狼疮的、推肩盘突出的、心导血管的堵塞、头部血管瘤的、胃肿瘤、乳癌的、口腔癌的扩散、坐骨神经痛、心脏瓣膜缺损、 躁郁症、颈的还有肩的疼痛、头发胀，我们都交在主你手中，求主亲自按手在他们身上，要因为你所说的鞭伤叫他们都得到医治。我们感谢你，也会在我们中间生活上各样需求的我们带到你面前，为了尚未信主的亲友，求主带领让他们早日归主，为了在我们中间正在经历生命中的低谷的，求主提升为他们开路，也会在我们中间申请入籍考试、 H1 签证、面试、绿卡申请、寻找工作、转换工作、转换身份，求主亲自为他们开路，也会在我们中寻找伴侣的，求主亲自预备，愿那升等的恩膏今年就降临在他们身上。我们赞美你，也为我们孩子们祷告，帮助他们在暑假的规划，给他们很好的朋友，走出一切电玩的沉迷。主啊，你圣灵亲自祝福我们的儿女们，谢谢我们的主。主，我们把这些事情带到你面前，因为主的名字叫耶和华以勒，在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阿们。招待会传一个黄色的袋子，大家可以将圣餐杯放在黄色的袋子里面。主，你能力何其的伟大，在你也没有任何限制，虽然我看到的是不可能的现实，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主，你能力何其的伟大，在你也没有任何限制，虽然我看到的是不可能的现实，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一同起立来唱。当我感到软弱无助，你能力显得完全，我要全心的相信你神迹如此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实力，乃是依靠你的灵。我向你全心祈祷，你神迹如此真实。当我感到软弱无助，你能力显得完全，我要全心的相信神迹如此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实力，乃是依靠你的灵。我向你全心祈祷，神迹如此真实。今天无论你在怎么样的光景，也许你觉得软弱无力， Nothing you can do， 好像在人生的低谷当中没有出路，但无论如何，今天你要相信神的能力永远在人的软弱上可以显得完全，在你越软弱的地方，神的能力越加的完全。你要来信靠他，单单来信靠他，在神仍然没有难成的事情。 Amen。 今天早上我们特别要为在我们中间身体上软弱有病痛的人为你来祷告，我们相信同心合意的祷告神必定要垂听的。 Amen。 我们请祷告团队弟兄姐妹先到台前来好不好，我们现在就邀请在我们中间身体上有病痛有软弱的弟兄姐妹凭信心走到台前来，今天早上我们要与你一同来祷告，现在就走到台前来。
祝你能力何其的伟大，在你也没有任何限制，虽然我看到的是不可能的现实，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祝你能力何其的伟大，任何限制，虽然我看到的是 不可能的现实，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当我感到软弱无助，你能力显得完全，我要全心的相信你曾经如此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实力，乃是依靠你的灵。我向你全心祈祷，你曾经如此真实。祝你能力何其的伟大，在你也没有任何限制。虽然我看到的是不可能的现实，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当我感到软弱无助，你能力显得完全，我要全心的相信你曾经如此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实力，乃是依靠你的灵。我向你全心祈祷，你曾经如此真实。当我感到软弱无助，你能力显得完全，我要全心的相信你曾经如此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实力，乃是依靠你的灵。我向你全心祈祷，神迹如此真实。
好不好，同在开口来祷告，无论在前面，无论在位置上，哦，无论你今天的所面对的软弱是什么，多少时候 nothing you can do， 多少时候在生命的困境当中，好像你走投无路，无论的软弱是如何，你要来相信一件事情，神的能力能够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的。哈利路亚，在你的软弱的地方，你来信靠神吧。在你软弱的地方，你来相信神吧。同时开口来祷告，同时开口向主来呼求。哦，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主啊。哦，哈利路亚，主啊，愿你的圣灵在亲自的运行在我们中间。哦，主啊，断开一切疾病的捆锁啊，愿你的圣灵亲自来运行，亲自来运作。主，我们赞美你。哦，哈利路亚，我们恳求你的灵来主啊，卡巴拉西拉拉巴拉三的，哈利路亚，赞美你主，拉巴拉西拉拉巴卡拉巴拉。当我感到软弱无助，
是的主啊，
你能力显得完全，
哈利路亚，
我要全心的相信你身体如此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实力，乃是依靠你的灵。我向你全心祈祷，你身体如此真实。当我感到软弱无助，你能力显得完全，我要全心的相信你神迹如此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实力，乃是依靠你的灵。我向你全心祈祷，你神迹如此真实。当我感到软弱无助，你能力显得完全，我要全心的相信你神迹如此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实力，乃是依靠你的灵。我向你全心祈祷，
你神迹如此真实。
哈利路亚，神的神迹是如此的真实。今天早上神要在我们中间显明他医治的能力，医治的恩膏要永留在我们中间，把你的软弱带到他的面前，要来相信他，要来医治他。神今天早上要断开一切疾病的捆锁，斥责一切仇敌撒旦的攻击。今天早上神释放的恩典要降临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哦，我们赞美我们的凭信心来相信。哈利路亚。
当我感到软弱无助，你能力显得完全，我要全心的相信你神迹如此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实力，乃是依靠你的灵，我向你全心祈祷，你神迹如此真实。
再一次来宣告，
当我感到我无助，
Glory Glory Glory，
Hallelujah， 我要全心的相信你神迹如此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实力，乃是依靠你的灵，我向你全心祈祷，你神迹如此真，
向你全心祈祷，
我向你全心祈祷，你神迹如此真实。
是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你医治的恩典永留在我们中间，就在这个时刻，主啊，哈利路亚，把我们的软弱带到你面前来，主，你的能力永远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谢谢你，将一切荣耀归给你。现在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在前面弟兄姐妹可以继续祷告，不要忘记外面有小组的摊位，你还没参加小组去参加小组。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说，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了，跟他说上帝祝福你们。